信息讲到一个撒种的比喻，讲到很多的比喻，他有七个比喻，他有七个比喻，但这些比喻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原来人是需要成长的。对，每一个人都需要成长，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这七个比喻后来又总结成为一个第八个比喻，这七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麦子跟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笑的比喻、珍宝的比喻、珍珠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最后他讲到第八个是文士，第五十二节。五十二节那个地方，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文士，他讲到第八个比喻。我今天会把第八个比喻去贯穿前面七个比喻。第八个比喻讲什么？文士，文士是一个在传统里面认识圣经、教导圣经的人。他们要从传统当中把什么东西拿出来呢？把库里面拿出来新旧的东西来，那等于是从传统的东西里面，他能够挖出那个珍宝，天国的珍宝，供应每一个神百姓子民的需要。所以他要成为不是一个普通的文士，他要成为一个天国的文士，很特别哦。他要成为天国的文士，懂得从圣经挖出宝藏出来，去供应喂养许多人。好，我们尝试用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个点。他把新的跟旧的连接起来，因为圣经本来就是一贯的，旧约跟新约没有违背，没有冲突。很多人以为旧的东西不要了，我要讲新的，可是旧约是根基，所以这个文士他能够把新的跟旧的结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这个点呢，我们就懂得把我的生命里面旧的东西跟神所给我新的东西结合起来，去走出一个新的方向，新的生命，这就是一个天国的文士，成为天国文士，这是我今天给他的题目。里面有讲到七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个种呢落在不同的地方，有四个地方，这个种去到四个地方。第一个撒在哪里呢？路旁。第四节，撒在路旁，很快就有飞鸟来吃尽了。去到第五节。有落在石头地，土浅石头地，那种子撒在路旁就有飞鸟吃掉咯，撒在路旁，那很快很快就太阳一出来就干咯，所以那个种子都长不出来。第三种撒在荆棘里面，很多荆棘挤在那边，然后它也种子也没办法成长。第四种撒在好土里面，撒在好土里面，如果土壤是好的话，那个种子发展非常蒙福，非常蒙福。这种蒙福的程度，它会让我们惊讶。种子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如果撒在我的心中，我是好土的话，那个祝福大到不得了。如果我是那个等于是路旁的，那个种子就是路过嘛，对不对？我路过撒在旁边，一点都没有进心里面去啊。那如果是撒在土浅啊，听起来不错，有点感觉啊，蛮好听的，可是离开就忘记了，它就是浅土。那如果是撒在荆棘里面呢，等于我心里面太多东西要想了，对不对？一边在这边听到，一边会想什么？以前我其实我听到也不太专心的，我边听到，通常都是十点钟到十二点嘛，去到牧师，通常我们这些信主信了已经三十几年的基督徒，牧师大概讲到哪一个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大概猜得到， 对，所以心中就想了，快结束了，待会去哪里吃饭好呢？开始就去想去哪里吃饭呢？要约谁呢？要聊些什么呢？哎，还有一些事情，上次开会还没讲完，待会吃饭我就要约谁去继续开会，把那个还没讲完的东西继续再讲。里面多不多荆棘啊？好多啊，对不对？那么多的荆棘，那台上的人讲些什么话，我听得进去吗？一定听不进去。所以有一些戏在路边的很快就飞走了，有一些呢好像听得不错，可是呢太浅了，我没有放进心里面去。有一些呢很多荆棘啊一直挤着，除非我是好土。如果我的心是好土的话，我会听得明白。听得明白的意思是什么？我愿意我的生命给被真理对付。因为人里面为什么需要真理？因为我们里面通常都很多道理，这些道理呢有时候是歪理，歪理太多了我就会不满意真理。除非我愿意调整我们，如果真理说你们要饶恕别人，那我说我不要饶恕他，太便宜他了。那我这个呢，饶恕他太不公平了，我太多这些，那这个真理说饶恕的他能够进来吗？进不来，进不来。除非我愿意用真理来对付我自己，我要饶恕他的话，我里面是不是很多不舒服？我就要开始对付这些不舒服，是开始明白真理。真理原来是不饶恕别人的最痛苦的是谁？对，原来是自己的。原来我笨了那么多年，我不饶恕他五年，就是等于我自己虐待自己五年。为什么那么傻呢？所以我开始回转，让真理来对付我里面的。公平不公平都不重要，我最重要是什么？恢复关系嘛，对不对？与人恢复关系才是最重要。所以那个道就对付我，我愿意被道对付，我的生命成长就会变成多少倍？30倍、60倍、100倍。圣经是这样写吗？对啊，你也没有留意圣经的写法。原来基本投资报酬是100倍，一个不小心变成60倍，又一个不小心才变成30倍。你投资哪一个生意可以一个不小心都可以有30倍赚钱的？请你告诉我。好，我可以投资100块，因为30倍啊，我投资100块，我变多少？3000呢？一年之后再30倍呢？90000啊，你不要轻看这个，是不是？所以我给你100块，我说每一年30倍，就好像政府说的每一年18%，对不对？那个问题一样啊，一样啊，对啊。所以那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到底我的心，如果你是今天被邀请来的朋友，我很恭喜你，因为你的朋友很爱你，顺服很爱你，身边的很关心你，他很想你去做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可以赚多少？基本就是100倍，不小心才掉到60倍，一个再不小心才30倍。对，所以等于它是一个天国的生意，它是稳赚的，因为它在投资的不是外面的，它是投资我里面的生命。对，你一天赚到喜乐，请问你投资什么东西可以让你赚到喜乐的？赚不到啊。所以他在讲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天国文系的，他很明白一个东西，好土很重要。他很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我们要关心人。可是天国文系他也了解一个点，什么东西把那个种子吃掉了？他说有什么来呢？飞鸟就来了。第四节讲到飞鸟，然后呢第19节就解释这个飞鸟是什么。19节经文就讲到飞鸟就是那恶者就来了。第19节，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了，把撒在他心里面的夺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原来我们的生命，神很想把福音的种子，把救恩，把平安，把喜乐的种子给我们。可是问题是魔鬼他也不甘心我们得着平安，所以他就会偷走偷走。好像顺服他是不是明明那个女儿上去是不是很荣耀？对，女儿是谁生的？ 对啊，是你生的，所以他被称赞等于是你的荣耀啊。每一期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每一期有学生得奖，我都会说啊，这个学生真聪明，不晓得谁是他的老师，我就等人说这是你嘛，是吧？我都在等，对不对？因为他是我的学生，他成绩好就是我的荣耀，我的荣耀。可是魔鬼他就把这个东西偷走，对不对？你看 他得奖都没有说谢谢你，你看他多骄傲，我们就往负面东西去想。对，那是一个天国文士他必须懂得一个东西，种子是很重要，没错。可是这边的重点是土，那个土壤是什么，泥土是什么才最重要。到底我在这个种子进来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小心分辨魔鬼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里面，以及我没办法得胜。那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蛮重要的。第二段呢，他讲到麦子跟败子的问题。那谁去杀这个种呢？24到30节，谁去杀这个种呢？当我们留意看的时候，第25节，24节说，耶稣又写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面，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什么东西，败子撒在麦子里面，就走了，到长苗土碎的时候，那个败子也显出来了。那有人就说，我就把它干脆啊，干脆怎么样，薅出来，是不是？哈，那就是拔出来。可是耶稣说不要，因为那一个根缠在一起，麦子跟败子很像的，它的根都缠在一起。魔鬼到底是谁把这个撒在我们里面呢？他讲到仇敌，对不对？他讲到仇敌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就要去想，神把一个种子放在我里面，魔鬼也会把一个种子放在我里面，是不是？我到底让哪一个东西长出来？我让什么东西长出来？除非我让神的道不断长出来，他就可以帮助我对付自己里面的负面思想。除非我有神的道长出来，好像顺服，顺服一直觉得自己很自卑，很不配， 很差。可是除非他有一个真理长出来，就是我是神的女儿，我是神所爱的，我是尊贵的。那这种神的道长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慢慢消灭魔鬼所撒的种子，对啊，慢慢就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软弱。人的生命很需要这个真理，很需要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所以天国的文士他也同样了解这个真理，他了解征战。前面撒种的比喻，关键是那个泥土是什么样的土，这是我们的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第二个重点是我要分辨种在我这个心里面的是什么东西，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神的道还是魔鬼的错误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扭曲的思想蛮多的。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有成就，你就必须要拥有很多东西，你才有成就。那这个就很累了。你今天拥有1000万，你有成就吗？不够。那你要需要多少呢？一亿够吗？也不够。那要1兆，是不是？那等于是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东西，我的价值不停用外面东西去肯定，累不累？我要努力保持外面的东西不改变，而且要增加，我的价值 CP 值才高，是不是？那就太累了。原来神告诉我，我不是因为外面的东西有价值，我是因为我这个人是神所创造的，我有尊贵的身份地位的价值，对，我必须恢复神给我的这个身份地位，我必须跟神重新连接，我才有那个价值的定位。我的定位如果是外面的，我就很辛苦；我的定位是神的话，就很轻松，因为神是不动摇的，对不对？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你这个孩子跟你的关系定位就是他是你的孩子，你永远爱他，所以他无论如何你都爱他，你都爱他，神就是那么简单。天国文士他学一个功课，原来我们的心田很重要，我们的心田里面的那一个 种什么种子很重要。第三个比喻，他讲到芥菜种的比喻，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是芥菜种的比喻。他说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面最小的，等他长大却比天上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芥菜种很小，我第一次去以色列，我就特别买了一些芥菜种子回来，大概这样一瓶，小小瓶的，大概一个手指头这样的一瓶，里面呢超过，应该超过500颗，你就知道芥菜种多小，是不是？可是它可以长成很大的树。那这个东西，天国就是芥菜种，那是什么意思？原来天国的道理，它需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要忍耐，慢慢慢慢在那边接受自己是需要一个时间去成长，要忍耐。人在这个世界，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艺术已经失去很久了，就是等候的艺术。自从什么风什么风出来之后，人就没办法等，手提电话出来之后，人就没办法等。对，以前电话还没出来的时候，你要约，一定是约得清清楚楚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见面，如果对方没有出现，你只能够在那边做什么？培养等候的艺术，对不对？也许是边等边生气啊，边等边怎么样，可是你都没别的办法。现在呢，只需要等一分钟啊，那个电话里面的短讯啊，什么东西啊，就追来追去，追来追去，那五分钟都觉得太久了。对，原来我们的忍耐等候已经失去了，神要重新点燃我们里面一种认识，是我是可以等。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等的过程。你允许别人慢慢成长，也会自然允许自己慢慢成长。可是一成长就不得了哦，对不对？也许第一年第二年好像那个竹子，人家说那个竹通常都是五六年你都看不见什么的，可是去到五六年之后，它一长就长得很高了，所以那个根基很重要。芥菜种的比喻我特别有感动，因为以前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我参加大学的团契就是芥菜种团契，对啊，那回想起来已经30多年，现在已经不是芥菜种，现在已经是老芥菜，变老了。那我们当时的辅导牧师是周神柱牧师，周牧师呢看着我们这些老芥菜，有一年，当然他不能叫我们老芥菜，因为他是我们的辅导。如果我们都老了，我们就更尊敬他。那有一年我们就去到香港六一，大概是第七年，2007年，就写了一本书。我们写了一本书，就请周牧师来写序言。他就说：“哦，你们这些芥菜，小芥菜，当年如同小鸡一样，现在都变成飞鹰了。”都可以成为神国里面的将领，都可以去教导神的话语，传扬神的道。他里面就很感动，当时他投资在我们这些侨生身上，集思会就跟他说：“周牧师，你看每一年新年的时候，本来团契70人就剩下30人，那些侨生都回去过年了，差不多一半有多。”所以当时我听说有人就跟周牧师说：“周牧师，你看，你如果把太多资源放在这些人身上，最后他们都会走的，有没有道理？”“有啊，我们的确走了，可是现在回来了。”芥菜种，原来所有东西都必须等候，我们必须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要让神的道进来。我要听，我要吸收。你在这边 J52， 今天已经是第几天？31个晚上了。如果你一天来、两天来、三天来，你慢慢来多了，你有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成长了。真理是不是开始成长？真理越长的话，我就开始留意啊，原来我心中有歪理，对不对？如果我不是来一天、两天，来很多天，我就不太了解，原来我里面有负面思想。有不好的东西，所以神说芥菜种是让我们整个慢慢长，要让真理在我里面吸收，要稳，要 要懂得去接受这个真理，上一些的课程。接下来呢，接下来讲到33到35节，33到35节，他就讲到那个面教的一个比喻。他说这个比喻呢，有一我们一起来读好了，33到34，好不好？33到34节，我们一起来读。对，耶稣就说好像那个面笑一样，对，发起来，通常这一个三斗的面笑可以呢供应大概100个人的那个所需要。所以原来是小小的小小的，天国就有这种威力，天国里面的真理它有一种威力，你讲出去一句话，它已经足够供应我们很久了，是不是？我昨天听那个 Lydia 讲见证， Lydia 说原来有一天她来晨祷听到一句话，创世纪第二章，我跟她说所有东西最重要是关系，关系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她听进去了，两年就她讲见证就讲出来了，一句话她可以供应我们很久很久，她让我们整个生命变得很真实。那特别是什么？特别是如果我能够明白圣经所归纳出来的核心价值，它更影响我整个人做决定做判断。顺服来到很想做事做事做事做事， 那我们觉得做事重要吗？不是太重要。所以隔壁那边就有先关系后事工，我们很想他来享受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我们很想他享受跟人的关系，不是一天到晚做事情，然后透过做事情来肯定自己，不是。对，我们的价值本身就不是因为做事情，我不做事情来到也是被肯定的。对，只是说我想成长，对不对？ 我透过做事情是学会一个成长，不是要来肯定自己，不是要来建立价值。那所以这边讲到的整个比喻，撒种的比喻，他讲到天国本身就有一种祝福存在，它是可以100倍、60倍、30倍。他讲到天国有第二种特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分辨我里面的到底是麦子还是那个败子，它可以帮我的心挖出那些毒根。天国有第三个祝福，它是芥菜种。你看起来短时间没有太大改变，可是你慢慢浸泡久了，你的生命会长的速度很快。天国有第四个特征，就是它面笑，它可以建立一句话三斗面，它可以供应100人，那种威力，一句圣经的真理，一个圣经的价值观，它可以调整我里面很多的东西，以及我可以想得很清楚我的价值观，我的判断在哪里。对，很简单。有人常常问我们，那现在在香港也好，在台湾也好，蛮多人很想去中国大陆工作的，是不是？因为靠近那一边工作机会就很大咯，赚的钱也比较多了。那去中国大陆工作，那我就问他，你一个去还是一家一起去？他已经结婚了，你一个去还是一家去？他说我先自己过去打拼，看一看情况，我的家留在这边。我们很简单就跟他说，先神后人在大地，神是第一，我们要尊敬神，第二是你的家庭，第三大地就是你的工作，工作永远要放在家庭的后面。如果因着工作牺牲了家庭，它是太划不来了，它是亏本的生意。你赚到很多钱，可是家庭关系破裂，那到底谁比较重要？对不对？我没什么钱，可是我对着对面那个跟我一样牙齿都没多少的，一起很开心的吃饭，哪一个图画你觉得比较美丽？是不是？当然就是有牙齿一起吃饭更美丽。所以东西原来价值观很重要，一个价值观一通了，我就不会说啊，我先去大陆工作啊，打拼啊，做什么？不对，要去一家一起去。家庭关系最重要，这就是整个 面教的整个观念。所以这边四个观念很重要，对不对？那接下来耶稣要打通的，那到底我真的是要改变我自己吗？ 他接下来就讲到 珍宝跟那个珍珠的比喻。第四十四节。四十四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四十四，天国好像宝贝，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卖接块地。好，四十五，天国又好像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卖接一颗珠子。耶稣用这两个比喻，一个是宝贝，一个是珍珠。如果我发现宝贝，发现珍珠，我要不要付一切代价去换这个？当然要啊，因为这是最贵重的。我能够学这个功课，我的生命就不一样。我最贵重的是什么？我地上的东西吗？不是，最贵重的是天上的东西。你说天上的东西太遥远了，原来天上的东西带动我改变地上的观念，就是关系，我跟我的亲情、我的家庭这种关系。所以它是一颗无价的珍珠，无价，值得我们付上一切代价去追求。而且这个追求呢，又不是真的是代表我在地上没有收获。事实上，神在第一段已经讲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如果撒在好种里面，撒在好土里面的话，它会增长多少？100倍、60倍、30倍。这个连带是一个怎么样的连带？它是一个蛮神奇的连带，蛮神奇的连带。耶稣说，如果看见很多人想看你们现在所看的，你们看见有福了。就是当时他们看见耶稣。同样，我们这个年代也是有福，是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年代。有一个先知，2年前预言美国加州会有特别的一个黄金会被挖出来的一个神迹。那1年半之前，那今年呢，加州就发生他们历年以来最大的大雨。好雨，那个大雨呢，就那洪水就来了，洪水来了就产生一个现象，就把那个200年前那个金矿的矿脉就冲出来了，就冲出来重新发现，并且有一些金矿的矿洞里面的一些黄金就被那个洪水冲出来了，就流到下游，流到下游。哇，这个时候我很想去一个地方旅游，很想去加州去旅游。所以先知已经在1年半之前已经有这个祷告，他不知道原来是真实的黄金，真实的一个祝福来到。那当然，加州现在是蛮多问题的，加州是同性恋一个蛮严重的地方，所以神好像要重新改变这个地方，有一些神迹要发生。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真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我们的新朋友说的，神说你愿意变卖，其实也没有什么变卖，就是改变你的思想，去接受这一个福音的种子，让它进到你的里面，这是对新朋友说的，它会带动你生命的祝福100倍、60倍、30倍。另外一个是对我们弟兄姐妹说的，神说我们要开启对真理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是什么？第一个，原来我的心里面，我需要重新检视我自己，我的心是好土，还是我的心还是很多荆棘，很多东西塞住我，这是一个。神的道它需要忍耐慢慢长的，它是芥菜种，可是它一长出来，它整个就不一样。最关键是我是否愿意让真理对付我这个人，我是否让真理去调整我里面的价值观、整个思想？我越调整，我整个人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很棒，你来到 J52， 你很多弟兄姐妹来很多晚，来很多。那事实上，我们就是要付代价，浸泡在真理里面，让我整个生命有一种新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的价值观。这就是一个天国文系他要学的一个蛮重要的功课，是我要了解真理。原来真理是蛮有威力的，真理是对人心有一种很深的了解。有一些人我们不能勉强，因为他还在思想，还在思想，我们要给他们时间。可是勇敢的人呢，他又觉得好，我听到好东西，我愿意变卖一切，好像这个比喻一样，我要得着这个真理的祝福。所以原来人有很多种， 我们必须有一种机会，该等的时候我等，可是该鼓励的时候我鼓励，我努力把真理分享出去。神整个道最后他用一个比喻来结尾，就是撒网的比喻，因为最后去到世界的末了，审判是会来的，审判是会来的，很明显这一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神说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我们要了解神的道的威力，也要了解有征战这回事，有属灵征战这回事。神也要祝福我们，好像我们在这个群体当中，神要把一个对真理的认知放在我们里面，以及我们可以因为浸泡的时候，你不要麻木自己听东西，你开始要讲出一个对真理的认识，对啊。所以东西传递出去之后，你就成为消化吸收，重点不是重复在讲台讲的话，重点是那个真理进来之后，我对付我自己的生命，对付完了，你就可以好像顺服一样，你上来讲见证。我们所传的不是鹦鹉，人家讲了我就跟着讲，我所讲的是我的生命的确经过对付，我在分享我生命的见证。对，那这就是活了。如果我分享的不是生命见证，它是死的。那我很感恩40个晚上的布道会，因为这52前面12天是比较多敬拜，那后来这40个晚上是不是很精彩？每一天都有一个见证，我想起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就很感动。原来真理的确是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是不是？当真理这样长出来，你就可以站在台上说：“感谢神，我开始明白。”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跟我的家人好像顺服刚才讲的，他跟他的家人关系有没有改变？他本来觉得妈妈偏心的，现在妈妈有没有偏心？人的心本来就偏的嘛，对不对？所以妈妈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现在是顺服改变了，顺服的改变就带动妈妈也改变了，所以原来关系的修补是因着真理哦。然后他跟他的女儿，事实上那个关系也是在那个张力里面不停在学习哦。所以真理它带动一种很特别的是生出真正的生命，生出真正的关系，那这就是真理。所以我巴不得这一篇的信息，它重新在我们里面去思想，帮助我们到底在我里面生出多少麦子，到底魔鬼在我心中放了多少败子，到底我在神的道里面长的速度如何，我有没有忍耐愿意学习一步一步，然后开启更多对付那一些，求神祝福我们，让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我们先一同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